上次说到孙膑与庞涓两个人到云梦山拜师求学，鬼谷子只收孙膑不要庞涓。孙膑跪在那儿一番央告，鬼谷先生笑了：“孙膑呐，看来你是一个忠厚之人呐。好吧，我可斩把庞涓收下，不算是正式门生，叫做试用门生，一个月以后再定留去之事。”庞涓一听，哦，合着我这还不算正式的，哎，以忍为高啊，我先忍着吧，谁让我得罪这个放牛的了呢？这全怪我庞涓运气不好。多谢师父收留。就这样，庞涓在这儿当了试用门生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他得等着一个月以后才能转正。当天晚上，鬼谷子安排童子让他给孙膑庞涓两个人安排住在这儿，同时呢还给他们引荐了一下另外的两个弟子。这两位可能早就在这儿求学了，一个叫苏秦，一个叫张仪。这两位正跟鬼谷子学游学呢，准备将来去到各国游说。这地方也没有像样的床，就地搭的草铺。晚上临睡之前呢，庞涓就问这苏秦跟张仪：“二位师兄，按规矩明天我们俩得做什么呢？”苏秦说：“这个不大好说呀，师父的脾气比较古怪，我们俩虽比你们早来了两天，可是也摸不准。据说在这求学开始没有固定的规矩，老师对每个来求学的都要进行一番考试，他考试的这个方法啊也是千变万化，反正让你干什么呀你就好好干就得了。”庞涓说：“好好，多谢二位师兄了。”孙膑跟庞涓两个人睡了一夜之后，第二天早晨起来天不亮就收拾齐整了，来到鬼谷先生的跟前。一瞧鬼谷先生早已经起来在那儿坐着呢：“师父，不知今天对徒儿有什么吩咐？”鬼谷子看了看他们俩，往旁边一转脸，身旁站着的童子过来了，提了着两把斧子两条绳子往孙膑跟庞涓两人面前一扔，光：“孙膑、庞涓，今天你二人上山砍柴，以备做饭之用，每人要砍30捆，要在天黑之前赶回来。”孙膑说：“是。”两个人拿起斧子绳子站起身来出来了。庞涓心想：“哦，任麻不教，先教砍柴火，我要学砍柴火还用得着上这儿来呀？”哎，没办法，试用一个月得好好干呢。孙膑向小童子问了问什么地方的柴火好砍，怎么走，领着庞涓就进了深山了。童子给他们两个带着干粮，这一进山就整整的干了一天呢。孙膑这个人呢家境比较贫寒，干活并不外行，庞涓呢在魏国已经是娶妻成家的人了，只是为了飞黄腾达能跃居人上，这才舍家撇业到这儿来求学。平常在家那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，油罐子倒了都不带扶的。虽然也学武艺，但是练武跟干活那是两公劲儿，偶尔干这力气活真有点盯不住，砍了这一天柴火累的是腰酸腿疼，呲牙咧嘴。俩人每人砍了30捆柴火弄回来的，晚上往铺上一躺，哎呀我的天哪，叫着浑身上下哪儿都疼啊。庞涓心想：学点本事真不容易呀。哎，头挨着枕头睡了。第二天早起这身子疼得更厉害了，一宿缓过乏来了。孙膑呢催促着庞涓：“贤弟，
贤弟，咬咬牙，干几天就过来劲儿了，走吧。庞涓说：“好。”哎，这份最糟的。两个人起来，又来见鬼谷子。
师父，今天我们两个……鬼谷子没等他俩说完
啊，你们两个上山砍柴。
庞涓心想：“我的妈呀，还砍呢？
砍吧！”
俩人又上山了。昨儿个累了一天了，睡了一宿觉，这一缓劲儿，庞涓有点受不了了。来到山上，砍了十来捆柴火之后，扑通一声，一屁股坐地上。
哎，我说大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
孙膑走过来：“贤弟，你怎么了？”“
大哥，看来我是命中注定不能发迹呀，这罪我是受不了了。我看呐，这老道士打算让咱哥俩把他一年的柴火都给打出来，这叫瞧使唤人。你在这儿求学吧，我呀，我不学了，现在我就回去，干点什么也能穿衣吃饭，用不着在这受这份罪。”“
哎，贤弟，何出此言呢？你我结拜之时，不是说一起求师，一起学艺吗？现在一艺未学，你怎么就好回去呢？我知道你是不熟此道，过于劳累了。这样吧，你在这儿坐着，你歇着，我加把劲儿，把你的柴火树给你砍出来。”“
大哥，那我坐着你干活，这我于心也不忍呢。”“
哎，孙膑说，贤弟，你我弟兄情同手足啊，何必这么客气呢？”说完了话，孙膑抡起了板斧，咔咔咔咔就砍上了。
这一天，孙膑自个儿就砍了40多捆，把庞涓那份儿给带出来了。庞涓这累劲儿呢，也就缓过点来了。第三天还是砍柴火，庞涓砍了几捆之后，又坐那儿歇着了。孙膑呢，替他又多砍了20来捆，累得是满头大汗，但是连半个字的怨言都没有。孙膑怕鬼谷子对庞涓的看法转不过来，还故意的让庞涓的这柴火比他的多几捆，其实都是孙膑自个儿砍的。就这样，又过了3-4天，庞涓这浑身疼的劲儿就已经过去了。可他到山上砍柴火的时候，砍了几捆之后还坐那儿歇着，怎么回事啊？他瞅着孙膑，他心里边这么想：
看来孙膑大哥砍柴火是行家里手啊，也许他这样的人呐，越干活越高兴。哎，那就让他多干点吧，我多歇会儿。
庞涓这一耍奸偷懒啊，这活可就多半都让孙膑干了。一转眼儿，一个月过去了。这天，鬼谷先生把孙庞两个人找到面前：“
孙膑、庞涓，你两个来到山上一个月来，早去晚归，天天打柴，倒也尽心竭力呀。
听说庞涓每日比孙膑还要多砍2捆，果有此事吗？”
庞涓当着孙膑的面把嘴张了张，没好意思说。孙膑在旁边就把这话给接过来了：“
啊，师父，果有此事。庞贤弟自从听到师父的嘱咐，天天尽心砍柴以补过失，每天砍柴都多于我。”“
好吧，如此看来，庞涓可教也。即日起，你二人即为我正式门徒了。”“
多谢师父。”
庞涓这心扑通的一下子才算放下来。
鬼谷子说：“你们两个想要从何学起呢？”
孙膑说：“师父，当今列国争雄，干戈四起，我想学习兵法用于治国。”
庞涓：“你呢？”
师父，我和我大哥一样，也学兵法。”“
好。”鬼谷子说：“从今日起，我就传授于你二人兵书战策，每日轮流听讲，要用心攻读。”“
是。”
打这天起，鬼谷子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来给孙膑、庞涓轮流上课，这使他们两个人很奇怪。
为什么呢？这老师怎么不一块儿教我们呢？
上午要教孙膑呢，下午教庞涓，今天要是教孙膑，明天教庞涓，反正总是给分开。他俩想，也许这是鬼谷先生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教学方法。真有点弄不明白，但是又不好明问，两个人只好天天的就分别在那儿认真读书。那年头那书还不是纸张装的，都是用那竹片子写的，用那皮条穿起来，一串一串的，一串叫一册书。要不您看那册字儿，就像一条绳子穿着四块板似的。其实古时候那书就那样，孙膑、庞涓就是读的那样的书。他们两个跟鬼谷子一上课，这才发现这位鬼谷先生真是天下少有的奇人，那真称得起无所不知无所不晓，讲起课来旁引拨正举一反三，让你听得清明透彻字字明白。庞涓这个人呢心眼多，这天把孙膑找到山坡上一个僻静地方，就说了：大哥，咱老师教咱俩不一块儿教，那咱俩不是对天起过誓吗？同拜师同学艺呀，这也就是说我会什么你得会什么，你会什么我也得会什么。我看呢，咱们这样，以后咱们两个每天在一起温习功课，你把老师讲给你的告诉我，我把他讲给我的呢再告诉你，要是对咱俩讲的都一样呢，那咱们就全当在这儿复习一遍，要是不一样呢，咱俩就交替相学，怎么样？庞涓出这个主意啊，主要是怕孙膑学着的地方他学不着。孙膑这个人生性忠厚，想不了那么多。好吧，贤弟就这么办，不过可别让老师知道啊，要不他该生气了。
哎，你放心吧，不能让他知道啊。
咱们可得一样，跟谁也别说，别人也别告诉。
好，从这以后，每天孙膑学的东西告诉庞涓，庞涓学的东西呢也告诉孙膑，俩人这么一交换，他们发现鬼谷子教的课程还真怪，给他俩讲的有时候一样，有时候就不一样。这天鬼谷子让庞涓备课，庞涓有两个地方给备忘了，鬼谷子说了庞涓两句：
庞涓呐，看来你貌似聪明，实则迟钝呐。
孙膑貌似迟钝，实则聪明啊。你看，我留的一样多的课，他能背得一字不差，可你呢，就有两三处忘掉了。
唉，真是啊，天赋之才，难得一致啊。
这几句话，这庞涓可往心里边去了。庞涓这个人在性格上有个特点，那就是他总希望比他能力差的人都活着，比他能力强的人全死了，特别嫉妒。
庞涓一听，哦，孙膑比我记性好啊，日子长了他自然要比我学得多了，将来下山恐怕也要强于我，这怎么办呢？脑子一转，想出个主意来。庞涓这种类型的脑子直到现在大概还有，那就是学真本事的时候不好使，要是害人整人的时候特别灵。这天庞涓跟孙膑又到山坡上来问课来了：
大哥，老师又教你什么了？
孙膑当即跟庞涓就讲了。赶孙膑讲完了之后，就问庞涓：
贤弟呀，老师教的你什么呀？
庞涓把脸一沉：
哎，大哥别提了，我这脑子也笨，上一课呀没学会，这回呀任麻没教，还是那课。
其实啊，他学的东西没跟孙膑说。就这样，庞涓学十天的东西跟孙膑说就五天，那五天他就说没教。
而孙膑呢，心实照旧还要告诉庞涓。庞涓自个儿偷着乐，心想：嘿，孙膑呢，你会的我全会了，可我会的你还有不少不知道的呢。庞涓是洋洋自得呀。
就这样，两个人在山上学艺，一眨巴眼儿三年过去了。这三年，两个人学会了排兵布阵、斗隐埋伏、各种阵法、各种打法，同时也兼学一些武艺。庞涓自个儿教了自个儿，好像那灌满了的水罐子一样，这才华都往外直流啊！心想，这三年没白来，东西没少学。
哎呀，可是学了得用啊，光在这山里边待着，这无异于明珠埋在粪土啊。什么时候能用上呢？能出了山呢？
这天他偷着就跟孙膑说了：大哥，咱们哥俩该下山求点功名了。
哎，贤弟，
咱们学的这点东西能行吗？
哎，
大哥，当今世上串行于各国之间的人才志士，你以后都细打听打听，有多少有真才实学的啊？差远了，能赶上你我弟兄的恐怕为数无几。
孙膑说：贤弟，我等求得名师可是十分不容易呀，咱们还是多学点好。
好吧，那就再学些时候，不过我觉着好像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了。
庞涓说完这话的第二天早饭之后，提了这个瓦罐子往山下小溪旁去提水。这一罐子水刚打上来，就听旁边有人说话：
师兄，打水呀。
庞涓抬头一瞧，正是他进山那天放牛的那个引路童子，这三年来也经常跟他接触。庞涓看见他就生气，他老忘不了当年告他状的那茬，所以这三年多当中很少跟他说几句话。今天看见他主动说话了，庞涓也就应付了一句：
啊，师弟早啊，干什么去啊？
小童子牵着牛一笑：放牛呗，昨天上山外去了一趟，给师父买了点东西。庞涓一听他上山外边了：
哎，师弟，
山外有什么事情吗？我从进来一次也没出去过，不知有些什么好听的奇闻没有啊？
小童就站那儿眨巴眨巴眼儿：
啊，奇闻呐，奇闻，哎呀，奇闻倒没听什么奇闻，只是我听说魏国现在张榜招贤了。
哦，招贤了？招什么贤？
我听人说呀，魏国缺少将才，悬臂招贤，说有能为的将领能够领兵为魏国进攻效力，赏钱十万，绸缎千匹，并且说还晋升为大将，就是这个榜文贴出来之后啊，没有人敢接，
是吗？庞涓听到这之后急得他那浑身上下热血奔流，
哎呀，拱得这头发根子都直发胀啊。时机到了，
我是魏国人，魏国现在正在招贤，我不去谁去？机不可失啊。
庞涓提着水罐子回来了，把水倒在缸里之后，来到鬼谷先生的草屋。按理说呀，今天应该给他上课了。庞涓一进来，鬼谷子看了看他：这个老道善于察言观色。
庞涓，我看你神情激愤，喜形于色，不知遇见了什么好事啦？
师父，方才我听说山外魏国悬臂招贤。
哦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怎么，你有意应招吗？
这徒儿学业未满，只恐…… 好，你去把孙膑叫来。
是。庞涓去不多时，把孙膑叫来。师父，您找我。
是啊，孙膑，如今山外魏国张榜招贤，寻求大将，庞涓如今之才，你说能否应招啊？
孙膑一听问这个事儿，啊，哦，师父，三年多来，在恩师细心栽培之下，我弟庞涓足可以出山为将统兵了。
哦，孙膑，
你与庞涓相比，自觉如何呀？
孙膑说：“师父，我自觉不如。”
啊，哈哈哈！既然自觉不如，就不能出山立业呀。你二人虽然一同进山，但是天赋不同，如今庞涓又居你之上了，他已经成器，你尚待雕琢。庞涓呐，你可以出山建功立业了，等你成名之时，再来叫你的师兄，他可以帮你共成大事。
庞涓在旁边听的，这心里头美滋滋的。
是，师父教训，徒儿敢不牢记。何况我与孙兄乃八拜结交的弟兄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庞涓若得发迹，岂能忘记了他呀？
好，庞涓，收拾东西去吧。
是。
庞涓转身出来，孙膑帮着他，赶忙就收拾东西。一切全都打点好了之后，二番来见鬼谷先生。
师父，庞涓已收拾停当，在山三年，多蒙师父指教，此恩此情，终生难忘，请受弟子一拜。
庞涓扑通的一声跪倒了，给鬼谷子磕了三个头。鬼谷子伸手从身后拿过一把宝剑来。
庞涓，你我师徒一场，无以为赠，现把青云剑一口赠送于你，它可诛奸佞，斩邪恶，助你之力呀。
多谢师父。
师父，
听说您未卜先知，不知弟子此去运气如何呀？
鬼谷子微微一笑，
庞涓，此去魏国，我想定然不错。不过，我有四句言辞赠送于你，你当牢记。
是，师父请讲。
这四句话是：行善得善，作恶得恶，欺人自欺，害人害己呀。
庞涓一听，心里边好不高兴，心想：师父怎么送给我这么四句话呀？这表面还不好说什么。
啊，是，师父，您的增言，弟子记下了。
去吧。
遵命。
庞涓站起身形，辞别了鬼谷子。孙膑送他出山，鬼谷子叫放牛的那个童子用牛驮着庞涓的东西往外送他，从山里边往山外走。一路之上，孙膑与庞涓那真是说不完的深情厚谊，道不完的离愁别绪。尤其是孙膑，几次热泪盈眶，抓着庞涓的手，真是难舍难离呀。庞涓呢，这阵的那心情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出云梦山，到魏国应招了，成了名了，露了脸了。但在孙膑的面前又不能表现得太露骨喽，他也想流点眼泪以表示弟兄的真情。
大哥，你别这样，你要这样，兄弟我也不想走了。
哼哼，这一哼啊，想接着劲儿把眼泪给挤出来，没想到眼泪没挤出来，把鼻涕给擤出来了。庞涓就手一擦鼻子，也就代替眼泪了。
大哥，你等着我吧，只要我在魏国做了官呐、啊，今天做官，明天我就把你接出山去。
好吧，贤弟，我等着你的佳音， 愿你此去一帆风顺。
借你的吉言，放牛的童子在旁边就说话了：
庞师兄，你这回出山准能当上大将啊！咱们老师教的学生出去一个成名一个，尤其是你们学兵法的，他们谁也不行，咱们老师的孙武子十三篇那谁也不会。牛童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庞涓当时就一愣：
嗯，
什么孙武子十三篇？
哎，我说小师弟，你过来，我说这个我怎么没学呀？
大哥，你学了吗？孙膑说：我也没学呀，我学的不都跟你说过了吗？牛童在旁边又说了：
啊，
哦，那大概呀是咱师父啊还没教到那儿呢。庞涓心想：哎呀，我走早了，早就听说过孙武用兵如神，世传他有兵书战策一十三篇，但是在什么地方无人得知无人得晓，没想到流落到这儿了。这个时候孙膑在旁边说了：贤弟，这也不要紧，如果将来老师要把这个传授给我的话，我再原样告诉你呀。
庞涓说：嗯，对，不过师兄，你可要尽快的跟师父把这五子十三篇学到手，知道吗？
放心吧，贤弟。快到山口的时候，庞涓把脚步停住了，让那放牛的童子牵着牛头前走。庞涓呢，故意的拉慢了脚步。
大哥，一般的老师教徒弟呀，都不能倾囊而赠，都得留点后手。我想这孙武子十三篇，师父有可能不教你，你要尽量孝敬好师父，讨他高兴。然后你问他有没有这个书，这个书你要是学过来，那你我弟兄可就无敌于天下了。
贤弟，我尽力而为吧。两个人说话间，就看庞涓把青云剑唰抽出来了。孙膑一瞧：哎，贤弟，你要干什么？
庞涓说：大哥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们进山的时候，这个放牛的童子曾经在师父面前告我一状，害得你我弟兄砍了一个月的柴火，这股怨气我一直没消。今天我要出山走了，我再也不想回来了，趁这功夫我就一剑宰了他。